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，
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。
灵命日粮，提供您每日的灵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主内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一杰。感谢主，让我们又一次的在空中相聚了。愿神与我们同在，愿他的赐福与恩惠在我们相聚当中向我们涌流。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灵修的经文呢，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16章24到28节。马太福音第16章24到28节。在您预备圣经的时候，让我们先以这首诗歌《全然向你》一起来预备心，领受今日的灵粮。
永生的真神上帝，唯有你配得我们的赞美。当赞美的旋律响起，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，在你的面前得着那属天的安息。让我们从你领受各样属天的祝福，祈求你临在我们当中，祈求你聆听我们向你倾心吐意。当我们敞开自己，全然向你。
当赞美的旋律响起，我的心全然向你。当圣灵的恩膏满溢，我的灵不再封闭。
赞美的心全无春雨不语，我心中的喜乐传流不息。赞美的音符如雪花飘逸，心中的暗
地，溪水边，听真理，行义路，灵命日粮与您共享生命之粮，生命之粮，生命之粮。
马太福音第16章24至28节。马太福音第16章24至28节。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上吊生命；凡为我上吊生命的，必得着生命。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，同着众使者降临，那时候，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站在这里的，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，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。
非常感谢李汉老师为我们所读出的经文《马太福音》16章24到28节。今天我们要一起分享的经句呢，是在当中的第25节，经文如此说，凡为我丧掉生命的，必得着生命。凡为我丧掉生命的，必得着生命。我们的生命靠耶稣向我们涌流，因为我们是枝子，依靠他成长，依靠他结果。当今还有一种涌流式的文化覆盖了我们整个的社会，这就是世俗的洪流。这世俗的洪流也涌进了我们的教会。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呢，就是便利基督教。便利是便利快餐店的便利。便利基督教，这听起来是不是值得回味呢？好，先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今天的灵修短文。
便利基督教。电视节目太多，看的时间总是不够，这显然已经成为我们现代人的共识。因为研发的新科技让我们能在短短6分钟或者是更少的时间内看完1小时的节目。 Minnesota Network 浓缩了热门影集或电视剧，使之成为更短更精华的整套节目，方便有兴趣的观众收看。他们的广告台词就是，你所爱的节目精华版。这一切都是要使生活变得更便利。同样的，有些人也试着让基督徒的生活变得更加便利，他们选择只在礼拜天来体现基督信仰，他们不分在哪里聚会，只看是不是感觉最舒服，他们奉献少量的金钱，他们对同教会的教友表示友善，对他们来说也是举手之劳。这样的方式让剩下的6天完全属于他们自己，并能随心所欲的生活，这就是一个便利基督教模式。但我们知道，跟随耶稣是全身心的投入，而不是星期日的便利之举。身为一个门徒，基督呼召我们要为他舍命，耶稣要我们每天放下自己的计划与目标，只求活出他的心意。一旦与他建立关系，我们的思想、决定、态度和言行都将使我们的生活充满喜乐，并且荣耀上帝。信徒生活并不止一时的信心祈祷，它是每天为主活，只以决定为前导。
全球便利快餐式的文化已经渗透社会的每个阶层，波及到教会，影响了信徒的生命。教会和信徒在这种的快餐式的文化洪流当中呢，一点一点悄悄地浮潜起来，我们不能不警惕。愿使人死里复活的神带领我们回到原点，回到圣经，回到初期教会信徒那样单纯的渴慕的生命当中。也愿我们的主带领我们回到他在马太福音第16章25节的教导，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凡为我丧掉生命的，必得着生命。这就是今天我们一起分享的经文。 我们要得着耶稣纯洁美好的生命，就要离开这些浮躁肤浅的世俗潮流。我们先来听一个小朋友们的故事，讲的是三只小猪盖房子的比喻。三只小猪分别盖房子，第一只小猪呢，很快就盖好了，因为它是用茅草盖的。当第一只小猪盖完以后啊，它就躺在自己的茅草房里，得意地看着另外两只小猪还在忙碌着呢。不久以后，第二只小猪也盖完了，它用的是木头盖。第二只小猪也享受着自己的成就，看着第三只小猪还在忙着。第三只小猪啊，忙得满头大汗，量尺寸啦，打地基啦，砌砖墙啊。第一只小猪和第二只小猪还笑话他真傻，不懂得享受，要费这么大的劲盖一所房子。当这第三只小猪终于盖完了以后呢，大灰狼来了。大灰狼对着第一只小猪的茅草房一吹，茅草房就倒了，第一只小猪很快就被吃掉了。接着大灰狼来到第二只小猪的木头房前吹，房子吹不动。然后大灰狼就用一把大火烧那个木房子，结果啊，第二只小猪呢也被吃掉了。大灰狼来到第三只小猪的砖房前面吹呀、烧啊、撞啊，可是无论怎样呢，也不能伤到这第三只小猪。亲爱的朋友，狮子在到处的游行吼叫着，要来吞吃基督徒。基督徒如果不在主里面下功夫扎根的话，很快就会被吞吃了。我们若没有在基督的生命里真实的建造，我们就没有分量，很容易就像糠秕般被吹走。在《天路历程》这本灵修书里面，每一段呢都有很多的基督徒倒下，路旁的种子、土浅石头地的种子，还有荆棘丛中的种子都不能够结果，唯有在好土里扎根的种子才能够结果。我们若图省事儿啊，要轻松，以为不必下什么功夫，就像那头两只小猪一样，轻轻松松地盖房子了事儿，我们里面基督的生命就要被狮子吞吃掉，还没有走到天堂的门口，就会倒闭在旷野里。那怎样才能够到达天堂呢？就应当像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节说，就当恐惧战惊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。与那三只小猪盖房子的比喻类似，圣经里也有盖房子的比喻。这是记录在路加福音第六章四十六到四十九节，经文如此说，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，却不遵我的话行呢？凡到我这里来，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，我要告诉你们，他像什么人。他像一个人盖房子，深深地挖地，把根基安在磐石上。到发大水的时候，水冲了房子，房子总不能摇动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。没有听见不去行的，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，没有根基，水一冲随即就倒塌了，并且那房子坏得很大。有建筑知识的人都知道，立稳根基是建筑工程当中最重要的事情，等到有一天考验来临的时候，就显出根基的重要性了。同样的，等到那一天我们在主的审判台前面，主就要按着我们今日的工程分别的来赏赐我们。就像格林多前书第三章十二到十三节说，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麂在根基上建造，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， 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，有火发现，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。你要在世界当中过享乐的生活，你就无法在主的真道上好好的打稳根基。我们如果坐下吃喝，起来玩耍，聚会就像跟世界一样，我们的根基就扎得很肤浅了。有这样的形容肤浅的聚会说，听道不是为心灵，乃是为耳朵的享受。到聚会里来是一种特别的享受，肤浅的聚会影响不了我们的生命。我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世界的杯，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世界的筵席，这样便利轻松的基督教有一天显现出来，它的工程就会倒塌。这样便利的基督教所塑造出来的信徒呢，有一天也会被吞噬掉。天路历程里的基督徒们还没有走到天堂的门口就倒下，是因为他们没有真实的舍弃自己的生命，也没有在基督里得着重生的生命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们可别在还没有走到天堂门口就被魔鬼吞噬掉啊！那么如何可以坚固我们的生命并在主里面结果呢？首先我们就要得着生命，就是成为得救的信徒。如果没有得救，就谈不上扎根。只有确信有了生命，才谈得上扎根，谈得上结果。您确信自己得救了吗？您愿意一生一世跟随主耶稣吗？有些基督徒没有渴慕主的心，这样有名无实的信徒是因为他们还没有真心的相信主耶稣，愿意将基督放在生命的首位，一生一世的来跟随他。当然他们就不会渴慕要追求主，要亲近主，只是跟着众人唱诗，跟着别人说阿们。这样没有生命的信徒呢，是不可能热心的为主放下自己，舍弃自己。不要以为我是一个教堂的教友，常来做礼拜，有时候也出钱奉献，有时候也尽我的力量去服侍，就是一个合格的基督徒。其实真正基督徒的定义并非如此。我们起来听听主是如何教导我们的。路加福音第九章23-24如此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，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。同样的，今天的经句也说，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。这生命指的就是永生。有了永生，有了得救的生命，也是基督信仰的入门。得救就是信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，凡承认自己是罪人，并接受基督的救恩，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我们就得着基督永生的生命了。亲爱的朋友，让你我再一次的来扪心自问，我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吗？如果您还没有这样的确据的话，我就邀请您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，向他恳求，向他承认你是一个罪人。你可以这样向他祷告说，主啊，求你使我真心的相信您为我的罪死了，并在第三天复活，此刻就坐在天父的右边，并天天的为我祈求代祷。求您赐给我重生的新生命，让我里外更新，愿意真心诚意的来跟随您，遵循您圣经真理的教导，成为一个蒙恩得救有重生生命的基督徒。相信您的祷告，神必定垂听，因为基督来就是要给人这永生的确据，这是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目的。您若有这样的心愿，神必定成全您。其次，当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，我们就要不断地追求长进。神造我们人类是有灵的活物，凡是有灵的活物都要长大。那么神在我们里面新造的基督的生命同样也是活的，也要不断地长大。 在我们里面基督的生命要扎根，要长进，那么如何才能向下扎根，向上结果呢？第一，就是要常与神同在。圣经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五节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常与神同在，那就是要花时间在神里面，花时间读圣经，花时间祷告神，花时间服侍主。你的眼，你的心要专心地向着神，放下世界，放下自己，常常地住在神里面，他的真理与能力就流进你的生命里面，他就必在你里面结出果子来。在这里呢，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个常常的常字，就是说不是一下子，不是只有今天明天，而是要常常不断的，不是我们有时间我们有空，而是要无时不刻的在神里面。我们如果不结果子，它的后果呢，就要被砍下来丢进火里面焚烧。就如我们今天的经文说，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。主为什么能够得着我们呢？因为他为我们死，他的死结出了多少的果子呢？全世界多少信徒甘心乐意地为主而死，全世界有多少的信主又为主而活，他的信徒每天都在增长，那都是基于他为我们死的缘故。愿我们牢记住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二十九节说，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，必要得着百倍，并且承受永生。刚才跟您分享了在基督里面要坚固生命，必须要先得着基督永生的生命，有了永生的生命，还要进一步的下一番苦功夫。一切成功的背后一定有汗水，无论是政治、科学、文学、艺术等等，出类拔萃的人都曾经下了一番深功夫。世界上一切成就都要下功夫，火候不到，金子就炼不成。我们看到奥运会讲台上的运动员们，他们常常控制不住自己流泪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付出的所有就是为了这一刻。他们的训练常常是封闭式的，与外界隔绝，与亲友隔绝，与一切的娱乐活动隔绝，以汗水和生命来不断的训练，训练，再训练。为了这荣耀的一天，他们付出了很多的代价。如果我们可以学习他们一点点刻苦耐劳的精神，在主的真理里面下功夫，那么我们的生命就必然可以不断的成长，可以扎根，可以稳固。大卫是一个依靠耶和华的人，当他被追赶的时候，投靠人不成，他走投无路，就躲在旷野的亚杜兰洞里。在那个洞里，他无人可以依靠，就专心依靠耶和华。那么他的希望呢，就是在这个洞里只能依靠耶和华的山洞开始萌发。结果他的危机变成了转机，他就在这个旷野的山洞里面建立起了一支军队。这支军队在他所依靠的耶和华的帮助下，立刻星火燎原，成了战无不胜的军队，建立了以色列历史当中最辉煌的大卫王时代。我们的生命并不是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那么的潇洒，有时候我们会落入挣扎、征战、十字路口、走投无路的境况，但是只有当我们深深地亲近主，才能够使我们从危机走向转机。只有养成深深的亲近主的习惯，就能够使一切的难处转成变相的祝福。 只有深深地养成亲近主的习惯，当遇见狂风暴雨的时候，主必为我们平静风浪。养成深深亲近主的习惯，巨大的敌人将会成为我们属灵成长的两伴。我们如果养成在主里轻轻走，一如轻轻来的习惯，只是蜻蜓点水地去参加一些教会的活动，与主擦肩而过，那么怎会建立稳固的根基呢？心怀二意的人啊，你能从主里面得着什么呢？愿我们能够养成专心倚靠耶和华的习惯，使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有神的同在，有神的帮助，而尽都顺利。在圣经里下真功夫是我们能力的源头。有人问解经王子摩根，为什么他能够解得这么好呢？摩根说，这全是汗水呀。他在读了50遍的圣经以后才开始解经。同样的，宋尚杰博士，他得力的源头是在于他已经看了40遍的圣经。尼托生，他的能力也是在于每天都看19章圣经。这些属灵伟人所带给我们的好榜样，都勉励我们不断地去亲近神，仔仔细细地去阅读神的话语，深深地下一番苦功。让我们一同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感谢您用你的话语，用见证来影响我们，教导我们，使我们回转来深深地亲近你。在这末世浮躁的时代，求你唤醒我们，唤醒我们脱离这迷惑的时代，唤醒我们能够常与您同行，常住在您里面。求主带领我们，带领我们脱离这喧嚣的人群，带领我们脱离这霓虹闪烁的享乐，却甘心乐意的愿意来跟随您的脚踪。恳求阿爸父神，求你的灵在我们的心中动上工，吸引我们的心来渴慕您，吸引我们来快跑跟随您，吸引我们舍弃自己的生命来跟从您。主啊，求你也给我们纯洁的心，单单的亲近你，深深的爱你。我们是你用宝血重价赎回来的，求你为我们脱去污秽，使我们以圣洁的生命单单的来跟随你，完全的被你所拥有。我们如此祷告感恩，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
愿主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，愿主的灵时时围绕，恩典降下，赐福于你，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。
愿主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。
亲爱的朋友，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一杰，非常感谢您收听灵命日粮。如果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或者建议的话，欢迎您写信给我们，也希望您能够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，使到更多的人能够在神的真道上蒙福。好，今天灵命日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。愿神的平安时时与您同在。